这个是了解你自己，你要去做这个事。所以如果侄子是我朋友或买工，一定应该让你用这个模式去思维，用这个方式去执行你平常所做的事，哎，这个对你来讲是一个好处，哎，所以啊，孔子啊，他教学生呢，他先给学生俄罗说，哦，你真用，然后尾啊，佮讲无所取材，他讲，哦，你真用哦，无人会对你眼，我嘛输你，可是你无所取材，无所取材，你不会去裁度这个事理。你不会把事情裁度到刚刚好，该做不该做，嘿，所以孔子教人啊，第一个也要有气，也要有才哦。我是这个气气，我也是这个才，我是这样的才华的人，你才能做事啊，哎，那这个都是学来的，不可能不学就会不是，都是学来的，哎。好，可接下来说孟武伯，名武伯问诸罗林侯。这个孟武伯呢，他是要在孔子这个门下取人才，所以他就问他说：“因有人无？”他不会问话了，应该说因是什么人才，应该要这样子问才对。哎呀，所以那名武伯问诸罗林侯，诸啊不低呀、啊，又问就又问哦，因为他不会问，又问又有人嘛，又问，又问诸啊有雅千星之国。可恕低其父呀，不低其人呀，求呀何如主啊，求呀千世之业，百姓之家，可恕为之在呀，不低其人呀，切呀何如主呀，切呀速待立一条，可恕以宾客言呀，不低其人呀、欸、因为他不晓问话，都问我有人无。孔子为什么不愿意说他有人没有人呢？这个说起来，因为人是一个很伟大的事啊。那孔子不可能，因为我们一生结束了以后，像孔子一生结束以后，才人家给他断定说，盖棺断定这个人是有人。为什么？这个人拼命在讲这个话，要把这个善法流通在这世间，让每个人都能行在这个善里头。诶，如果每个人都听孔子这个话的话，怎么会演变到战国呢？因为从春秋时候，孔子就看到每一个人就开始不大规矩了，所以孔子一直要去周游列国讲这个儒家思想的善法，他的用意就在这个点上。因为圣人啊，他有圣言量，他可以看到未来会变成怎样子，就跟佛一样，佛也知道未来会变成怎样，圣人几乎都知道。欸、不必说到圣人，像我们老先生他就能看到啊，台湾鳌拜安暖暖，他就有之前就讲了，那然后、欸、学生也都讲了，包括我是不会问我了，然后他就也连我也说了，哇，老师我在做我知道，你别跟我说我都知道。 他说什么呢，他很好玩，他因为我那时候我去山东书展的时候，那策展我的字啊刚好拿去十方，那时候去上课，赶着去上课就拿去十方，那老师就顺便看过我的字，那看过我的字以后，他就跟我讲啊，你的字不派，他不会赞美你的很好，他说你的字不派，我派说你的字可以再发展，不派。然后他就说、哦、同学有一个字看起来好难过，因为他那个字已经，他的字呢，写这个字的，因为写字的人他有寿命，有无限量的，有的人寿命他是短暂的，那样短暂的，说他学的话不够广，他学的字他就短，寿命短啊，短他的字就是有一种很障碍的，看起来就是很难过的，就说不会很舒畅那种样子。那个老先生他一看就知道，他说你的字没有坏，你的字可以继续发展，然后就跟我讲你有你的一家。我怎么家，我才不想家。那个家是一个锁，他说你有一个家啊，我因为我们写字写这么久了，是知道成一个家的人，成一个气候的人，一定要有达到什么量，你才会成一个家。像说古代的这些颜真卿啊、柳公权啊，这一些书家的人，第一个人要官大，道德学问好，我都没啊，然后他的学生又多，然后声望又高， 那后代人就认同他是有他的自己格调的一家，因为古代的人他是这样子的。我们去临这一家的字，为什么不是他的字好哦？是临这一家的人道德学问，去从道德学问来衡量这个人的字。所以那一些人字流通到现在，他的道德学问是一个很响亮的。那我这个家哪有功德这么大？说我的家是会变成怎样？我自己在猜测。我说我的家是因为我的学生会很多，我的学生会有成就。像我那学生去比赛弄个丢奖哦，我的学生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跟我学生讲说，你不要去比啊，为什么？因为你比哦，会丢奖，慢心就起来啊。那每一个人去比的回来，我就跟他讲，不可以慢心起来，因为你慢心起来，你这个写字的寿命就没有了。因为这个写字很厉害哦，你慢心一起来，全部就全部都没有了。那就跟他讲，你要保住的话，保住你拥有我给你的这个法的话，你慢心不能起来。那慢心不起来，我给你，你才一直增长。慢心起来，我给你，他不要了，他就没办法了，没办法继续走了。就跟小朋友讲，你要增长，一定慢心不能起来。那我是尽量你们不要去比。那你们爱去比是你们的事，那你去比回来就不能有慢心，这样子你才会我为什么要教你这个道理，就是因为让你能保住这个法，你将来你能流传下去，你要流传下去，你一定要有达到一个量，你才能传下去啊，是不是？那你慢心起来，那个量就没有啦，直接就跟小孩子讲。那所以小孩子知道我跟他讲的这个道理以后，我在跟他讲说，写书的人都要有一种很谦卑的心，嘿，你才能保住你的，我传给你的，你才能继续传给下面的人，这个叫从恭敬跟谦虚里头求来的，嘿，所以这个谦虚呢，他才能是一个大气，他能装很多东西，不谦虚的人，他那个装的东西跟他不啊欠欠，装不到很多东西。这个从读古书跟读佛家思想也是一样啊，你修学佛法一慢心起来的话，这个法就没有了，就马上就离开了。所以这里讲孟武伯呢，他为什么要来孔子这个地方呢，要人才呢？因为孟武伯他就问子路人乎，那孔子就说啊，就答不知耶。为什么不知呢？他意不是不清楚，意为不是不，他真正的也不是不清楚，他清楚。可是人的一生呢是这样子去断的，因为你有人心，那人心是刹那刹那累积的啊，那我们的心念是刹那刹那在变的。好了，我今天很有爱心，明天没爱心的了。那孔子说你有爱心哦，孔子你乱说，你那个学生没有爱心，因为他还有生命在，还有一些造作啊。你从这个角度切进去，当然孔子不敢说他有爱人心啊，不敢，孔子绝对不敢，因为那个人心是一个很广大的啊，是一个无边际的啊，孔子不敢，孔子就跟他讲不知道，他就讲不知道，他也不会说没有，没有怎么说你的学生没有爱心，不是，没有人不是啊，他直接就跟他讲不知道。哎，那盖问之不得其要，因为他不会去问话，不得其啊。那这武伯呢，亦有未暇，就跟他说，伊也感觉讲，你甲我讲的啊，你还不是能满足我的，我在问的内容啊。哎呀，那他就孔子就回答说，由啊，他就干脆就讲由的人才，讲他的人才，不用讲他的这个品德，他加上这个人啊，不讲仁德，只讲人才。他说由啊，可使治国，可使治大国的兵赋，可以带大兵。可以带很多兵，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才。Okay， 那不知其人呢？不知道有人无？你甲讲无嘛唔对，讲有嘛未使，讲有讲你这你的学生没有人，那孔子这个招牌就糟糕了，就会被人家棒了。Okay， 孔子就说不知道。Okay， 那又问冉求呢？冉求之人何如？那孔子就说求也。也说没有了，他不知道了。他说求也可以为这个卿大夫之家臣，他是求也这个人呢，可以做这个卿大夫的家臣。家臣就是说他们的 总管啦、啊，这家宅的对啦，哎，那不知其人呢，可以做家宅，可是不知其人，唔知呀。孔子在未肯定，就说不知道，也不说不，也不说好，他就说不知道。哎，那又问公西华之人何如？那孔子就说，孔子几乎都说他弟子的人才。他说，次也呢，可使在朝以外国宾客言，就是说他可以当外交官。这个人他言辞非常好，就很会讲话。哎，讲得很得体。这个讲话，孔子的弟子讲话不是讲得很好听哦，他是讲话很得体，可以哦。你讲的不实在话，哎呦妈呢，不行。以前我们在写诗啊，或者是写对联给人家啦，写诗就赞美对方啦，然后老师就问说：“那个人有真正这么好吗？没这么好，你讲学了这么好不行，那是不老实，你是谄媚人家。你要做到恰到好处，这人确实是这样子，你才可以说。”所以我们对自己诚实的人，他对外面也是一样啊。所以这里讲说，这个次元他在朝呢，以外国宾客言呢，他可以做外交官，因为外交官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外交官，好的外交官，他可以使国家成长得很快。你看那个子产啊，子产他在这个郑国的时候，他郑国是一个小小的国家，那周围都是大国。那大国的虎视眈眈，就是要去吃郑国。那郑国这个子产他很会讲话，他很会辞令，他讲得非常得体。那旁边的人也气得痒痒的，也不敢动他。所以这个很会讲话也很重要，他讲话也讲到得体，最重要就是得体。然后呢，他不知道他人也说，这三个弟子呢，皆有可使之才，可以使用的人才。那子路呢，他是军事。那冉求呢？他是政治，那公西华他是外交。哎，你有没有感觉孔子为什么对这个国家的大事很重视？我刚开始学这些，孔子好像很爱管政事，后来我才发现不对，因为国家的安定，百姓才会安定。那国家的政事稳定以后，百姓生活才会安定。这个对一个整个国家来讲是一个很重要。你看，像说。我们台湾呢，三更半夜想要去吃宵夜，你就要去吃宵夜。那你在一个混乱国家，你出去就会被抢哎。因为我们是不去，我是听我小孩讲，他常常出差进那一些，听说那个冲锋枪在照顾那个大饭店，他说回来心里就好难过。哦，那他那不顾人家去啊，也许命就没有了，真的很恐怖。他说从这个点上来看哦，一个国家安定。那个国家的制度健全，那社会安定，啊，百姓大家都有饭吃，那就犯罪率就会减低了。那再有教化，那整个国家就更安定了。这个是一个实在，所以孔子一直要往这些诸侯说法，他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往这些诸侯说法，希望诸侯能听他的方法，用他的方法在治理国家，那天下就太平啦，是不是？他孔子是从这个。很远的角度切进来的，那我们呢？这个小心眼从自己的角度看上去的是差太远了，哎。所以这里讲父呢，这个孔安国著呢，父呢，他说兵父，兵父为什么称兵父？因为一个国家他有多少收入，他才能有多少的军队，他是从这个收入来算他的军队。你不可能说国家收入没有，你哪有治这个军队？不可能的事啊！所以这里讲说。兵赋，然后迁徙之役呢，就是有迁徙的这一些地方呢，这个卿大夫呢，役就是他的那个地方啊，他的国土啦。那个卿大夫呢称家，那大夫称家，那诸侯呢迁盛，诸侯就称国，就天子有天下，那诸侯有国，大夫有家，那大夫呢故称百盛啊，那这个宰就是他的家臣，他的家宰的是用。他的家的总管啊。那孟武伯呢问这个游啊求啊妾啊这三个弟子的人呢，孔子答以不知。那刘氏正义呢引这个尧田论记尧田论学小记说呢，他说夫人自重而自难者也。这个人呢这是一个很负重的 一个责任哦，那也很艰难哦，有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工作。所以孔子不容易，不轻易给人家说他的弟子有人，不容易。嘿，那故曰仁呢，以为己任，任之重也。松人是我们本来应该有的，他有的人他的仁爱心，他可以利益更多人跟利益自己，他就不一样的心量啦。那任之重也，那死而后已，道之远也。死而后已，说这个死了以后才能论定这个人，因为你这个人还没有死，还在进行中啊，他中间还有什么变卦你不知道啊、哦、这个人很有人，等他下半辈子他不仁啊，为什么？他的一个贪心念头一起来啦，我借那么多钱给你，我越想越不甘心，又要给你要回来啊，那不敢要。这人很好玩哦，人这个心念是刹那在变，所以孔子不容易说给人家说这个有给你，说称你给你说、哎、这个人有人，他不，他是时而后语，道之远也。因为这个道呢是很深远啊，不容易这样子去修来的。说如自己为己事，为死而先已，圣人之所不喜。说你自己认为说哎、欸、我有搞啊，可是为死而先已，你要为死了，你就先讲讲你已经有搞啊，那圣人不喜啊，哎、欸，你敢讲你这个有人，等他过后半辈子我不仁啊，你又能怎样呢？那孔子说哎、欸、不行，这个还要盖棺定论才能说这个人。哎、欸，说为什么后古代人死后才有事，就是说追封他以前所做的这些功德，那现在也没有了。现在因为他不会跟以前那种想法，有人说啊，人死留名，后死留皮，那一种对自己的声望很重要。现在人没有重视这个，所以他就不太该注重这一些了。所以圣人呢，他所不许，故有人之。故有问人之人矣，疑夫子呢？讲有人去问夫子说：“哎，你的弟子哪一个有人呢？”那子皆曰未知。侬讲唔知，安啦？迄人阿未死啊，唔知要变啥一款的啊，唔知啊，所以唔知啊。盖曰吾未知其极焉佛其极焉佛也。我也唔知伊，阿个唔知要变安怎，也唔知。所以这里讲啊，说君子啊，我们在第68页，这68有讲说，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处必一事，颠沛必一事。由此可见呢，持君子之人呢，很艰难呢，因为你刹那之间都不能离开这个人啊。孔子才说你是一个有人的人，有人不是只有说，你要去执行去做，利益有情这一些才算是哦，嘿。那故会盖棺而定论呢？是否仁矣？嘿，无法度，当你死了再当算总账，讲你这个有人啊无人，才能这样子算啊。所以孔子不敢跟人家讲，你这个有人没人，没办法说。哎，所以孔子啊，这个圣人他所说的法呢，是要让我们去好好的去思维。他为什么都说没有？是孔子不知道，不是不知道。他认为说这个人还没有一生走完的话，不敢给他下定论的这样说。好，接下来说诸位诸公外逆回啊，想逆对外书呀，何敢猛回回呀、啊、问一一滴心书呀、啊、问一一滴滴住啊葫芦呀，逆我以逆葫芦呀。那孔子呢，他就问诸公说、欸、你跟颜回哪一个比较厉，哈哈哈！哇呀，差很远那比，哎呀，那子贡呢？他这个哦，这个老师在问这个话呢，这个有意思要试探说，你了解你多少？一般我们慢心很重的人说，我概差不多啊，这，哈哈哈！这个叫做慢慢。真上慢，我该差偌济，其实差无差种个，你嘛讲我该差无偌济，一般都会这样子想啊。可是言子贡他就这样子讲，哎、欸，是啊，那刚刚回啊比呢？那回啊，个颜回啦，伊哦问一滴是吧？他质疑问 听到一他就能知道十，伊讲听头就知尾溜啊。哎，那虽然啦，伊听到伊才知影两啦尔。那孔子就讲，嗯，我甲你同款哦，你嘛是敢那不及他哦。哎，这个有一种在劝勉学生说，赶快赶快往前追啊。哎，那个逆呢，就是这个孔子他胜于他，你有没有胜于他？讲我无以你之语。那个汉鲁接训为这个联系词，那个集注呢，它是与许在解释。那这个引这个虎视广耶呢，闻一知识不是闻一件事，限定知十件事，不是。伊讲听一项，你就知影普遍了。你就讲，这从一个很简单的和一个很细微的东西，可以观察到整个片面，整个片面哦。以前我们那个老先生哦，他很好玩，他说话有时候都不大对公开讲。那时候他来佛陀基金会的时候，他看了以后就在楼下跟我讲，这基金会后摆足兴的，嘿，哦，啊你安那看？伊讲内底人拢足好样的，里面的来往的人啊，里面工作人员。他连工作人每个人都讲名相好，超好笑。我是不好意思跟他们讲说，你说来的人拢足好样的，就那个样子很好啊，就说就细微的，变数像就跟那边边啊，拢变个就清气。只是讲他不是做表面给你看，他前面很细微，他都有做得非常好。所以啊，你看讲后摆这个所在就行诶，因为。你一开始一个坏的给人家看，它是坏的越演越坏啊。那好的是越演越好啊。所以伊咧阿公我嘛拍些公哦基金会来听讲，老师甲恁大家名拢上好。他跟我讲了，我在笑。哎，他说从一个小地方就可以知道这个前面的，嘿。然后这里讲说，闻一知十呢，不是闻一件事限定知十件事哦，只是知得很周遍。的使用周边的都能知道，始终无疑，一点话都无漏去哦，都没有让他遗落的。然后闻一知二呢，也不是说闻一件事情，然后知道两件事，只是知道的通达，可是无所执拟，通达不会像他通达到整片面，像佛他就能通达到整片面的，那一般的那个罗汉啊，他只能知道像。罗汉只能知道五百世啊，那一些大菩萨都知道更广啊。那这个用这个来讲这个佛啦，这就能讲说这个颜回啊，他能知道片面。那后面就有人在讲，他说这个引这个何自应杂注呢，他这样讲，或问于余耶，如汉鲁说啊，他说有汉鲁这样子讲，他说孔子啊，果不如颜渊哦。为什么孔子不如颜渊哦？为什么他这样讲？他说天之未上师文呢，匡人其如之何呢？那此孔子之乐天之命，那子在回何敢食也呢？那此颜回呢，知乐天之命。说颜回呢，未五十岁，他还没有到五十岁，他就知。天命哦，他是不是比孔子还更早知道？孔子也知道，他比跟他早知道。可是他早知道只是某部分而已，不是全面性的。那孔子他是全面性的，哎，他是某部分真的是超越他的老师。然后这个弟子的子贡呢，他虽然他的程度超越老师，可是他也没有慢心啊，他也没有说老师你不及我，他没有。他还是很恭敬的跟老师学，然后这里讲说孔子之不如一也，所以孔子呢，他有不如子这个颜渊呢，这是其中的之一啊。这些话呢，不是从孔子这些话讲的，是从那个汉代的这些儒家来这样子在推论来说，这个颜回胜过老师的道理。然后说未以回言。终日不为如语，说孔子他说他跟颜回讲整日呢，那颜回不为，他说没有说，哎，对，像说孔子跟那个 颜伟讲话，颜伟他说，是是是，好，对，对对对，都没有没有那种反驳说不是什么话都没有。那孔子讲啊，你是公爱哦，我你公你都公，是是是，对对对，好好好，这一种的。他说这回啊，挥助我也。孔子说回啊，挥助我也，真的啊。为什么？孔子他认为说，颜伟他确实是有胜过他。他说颜伟，我还有不足的，你应该跟我讲啊。可是那个颜回他那个这个贤人不可能说，在师长前在现人啊。人家我们在念那个弟子规，尊长前莫现人，在尊长前莫现人，我们当表现过我很厉害，老师我很厉害，即使你很厉害也不可以啊。这个是对老师一个恭敬啊。是不是？他这里讲说，回啊，你挥助我也，你不是真正帮助我，你帮助我，你知影变化较侪，你应该要跟我讲，这样子才对。他一无言，无所不悦，然后你跟我讲的无迄个无欢喜，都是高兴的。可是你程度比我高，你应该还可以再跟我讲比较高深的道理。那颜回呢？为六十而顺啊，颜回他三十几岁就死掉了啊。他未到六十，他已经言耳耳顺了。他是不是超过老师啊？超过了啦。这个是那个汉儒这个儒家人他们在推论说的。我们是从他的推论里头在了解这一个人。然后孔子呢，知不如也恶也。孔子他不如颜回，是第二种原因的。那颜子呢，知未达一间。一间哦，一细间呐、啊，从一点点的一细间呐、啊，从心所欲不逾矩。它的间就是一种俗语讲中，一点啊胖啦，一点啊胖啦。颜子呢，只有一细距离哦，未及孔子，就是讲差孔子一点嘛呢，差一点嘛。所以孔子因为死掉，孔子好伤心的，因为他一直希望说他能传他的法。因为他知道说他跟他是相比的，其他就不会当比起来，那就是未到孔子那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他说只有差了一点点，孔子他从心所欲不逾矩，可是那颜回他还三十几岁他就有这个境界啊，是不是？他可能是在我们想的说他是怎么来世间来贵刚刚得个邓学那一种要将要成佛的那一种，虚陀环狮陀环那一种等级的啊，得来世间一趟两趟那一种的。那是我自己在读佛经跟这个加进他在里面，可能颜回是这样子的等级来的。那这个刘氏呢，他这个黄露论语续合呢，他说世人啊，这世啊，叫世人啊，世子贡啊，就说世间人啊，一看子贡啊，他说是子贡与颜回，就讲子贡呢，讲有人就说，子贡你比你老师较厉害呢。啊，子贡哪有？您刚才您后边讲，你们只看到外表，没有看到老师的内涵。那子贡智慧不如颜渊。那世间的人他认为说子贡呢，贤于仲尼呢。那子贡他就说我智慧我不如颜渊呐，我不如颜渊，我怎么会胜于老师呢？您后边讲。即使有学生也不敢当，这是一种对老师的一种恭敬，不敢当啊。那夫子以智慧不如颜渊，所以孔子他也自己认为说他不及颜渊。为什么？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个颜渊三十几岁就有这个境界啦。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是说他所想象的不可以超乎他这个有我的念头在里面，就是说他所说的动作几乎都是一种自然现象出来的。自然现象等于说圣人他所教化众生，也没有说我所教化众生，也没有说我所做什么，他没有，他是自然的一个流露出来的。那颜回他是有这个这种等级的。那孔子他认为说，我自己说我不如颜渊哦，那圣人啊，他那个富薄如天啊，源泉如渊呐、啊，源泉的讲 冤泉如烟，冤泉的这冤是很深呐、啊，啊，泉是一直水一直冒出来啊，这是形容一个智慧啊，哎，那若颜子自是，颜子他这样自是，又将谓不如子贡，这颜渊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呐、啊，又将谓说我不如子贡，子贡啊，为什么？我胜于他，不可能说我胜于他，哎，有修行的人，他明明超过他，他还会谦卑的说我不及他。他不会说我胜于他，哎，这是一种谦卑的一种说法，哎，然后圣人贤人之谦德呢，自称呢、啊、我不及人家，为什么？如果说我超过他了，那我何必再学呢？那我不及人家，那个我才需要再学，你是真的啊？所以你一直认为说我够了，这种人都还啊危险了。这种人认为说我不够了，我还要努力去学，这种人才会一直进步，一直进步，往前进步的走，哎，所以有来跟我学书啊，认为说这样够了，你这样够了，这样结束了，算呀，不必唱了。为什么？你已经够了，人家还继续走，你已经认为够了，不行，你要一直往前走，你那个量才够啊。所以真正修行的人，他一直认为我不够，我应该还要再学什么，我应该要再做什么东西。我哪个地方还不及人家，我应该要补充哪一些东西，要常常去这样子去想，哎，这个是圣人他教化弟子，他就是用这一种的谦卑的样子去做给学生看，那学生就是学着他谦卑的样子，哎，来这个修学这个法，因为那个法呢，我们学法，如果你那个慢心起来，全部都不能入，全部都。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很好玩。我看了，因为我学书啊，学了18年了。我看了很多同学，他开了个展以后，没多久就不学了，因为个展开的那个声望一涨起来以后，那慢心就跟着起来了。那所以我们老说啊，你要不要开个展？不开。为什么不开？我们就不会，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娇慢的。你没有好什么好娇慢，你这个心就会还是一直认为我不够，你才会继续去学，哎，所以我从一开始我就保持这个样子，所以我才能保持一直进步，就是我知道说那个慢心起来就没办法进步了，哎，所以跟我小朋友讲，你要跟我学，不可以慢心起来，你才有一定道的量，你才有能力去把它传承下去，这个是我的一个经验谈，所以我都没有，我们那同学很多人都开个展，我都没有，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只有团体展有，个展不开，因为看了很多人开了以后没多久，这个写书的寿命就没有了，因为什么？那个个展以后很多人就会来恭维，那你那个慢心不起来，你是圣人，全部都起来卖平话，因为那个慢心起来，讲话态度都不对，哎，所以我们看到别人就警惕自己，所以我会一直跑，是因为我都没有起来，我就知道这个一起来全部都毁了，所以不可以起来，哎，这是我们学法有一个先见之明啊，你没有这个先见之明的话，你那个看很多人为什么很多人展佑全部都没多久就毕业了。为什么？他认为够了，够了就不必再继续了，不够的人他才一直继续，所以我老师说我会成一家，会了怎么不会，我这个心态保持到现在还是这个心态，哎，这个心态就一直认为不足，我就要往前走，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哎，所以我跟我小朋友讲，我那个小朋友国中哦，已经写到草书槐树文了，我说哦，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你是台湾第一个人写草书的小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人他不直接教小朋友行书跟草书，他会认为小孩子会慢起来。一个哦，你弄不下，我弄一下。那我们就从楷书，三四年底子打得非常好。楷书、心经，每个人都写一遍，包括那个宣子全部都写成作品，都写好了，然后裱好了。过三四年，那个隶书，隶书是一个很 安静的，一个很稳定的字，每个字都是非常稳的。隶书写一段以后，全部都宣旨都写了以后，好，开始写行书，就开始发飙了，可以乱写了。因为你已经把基本的功夫稳固了以后，就开始乱写。那乱写它有法度的乱写，它不会乱掉啊。所以我是有安排这个方法，让你们一个一个按部就班的慢慢的上去。所以他们到现在写行书，后来再写楷书，还是非常稳啊。你就不要让他慢心起来，他就能保持得非常好。这个是我们学法的人的一个先见之明，你一定要了解，你一定要增长，不能说你已经够了，你还一直存着不够的量，你才有办法一直累积进去，你才有达到那个你要传承的这个量过来。所以我们那个小朋友都很乖，然后每一次我跟他讲他都听懂，然后我故意他们去那个得第一名了，我就故意说那些很谄媚的话，他说哦你很厉害第一名哦，没有啦没有啦，你不要这样子讲，我说好，这样有谦卑故意用这样子去激他，说你有没有慢心，有没有起来呢？因为你慢心起来全部都毁啦。这个是我们教了也要让他教到，说书写好不是光写把字写好，第一个你的人品一定要做好，因为人品成长以后你这个书才会成长，不然你书是成长不起来，因为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啊。第一个先人品有才有书，那人品没有了书就没有了，他的寿命就这样结束了，因为他认为我已经够了，够就不必进步了，那不必进步人家再进步你就停了。这个是原因就在这里面，那你一定要从这个道理去了解，然后慢慢的去学习才会增长。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